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胡锦涛访问丹麦，主流媒体聚焦法轮功。2012年6月14日至6月16日，胡锦涛对丹麦访问期间，法轮功学员呼吁胡锦涛把握历史机缘，制止迫害法轮功、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及其流氓集团。丹麦社会朝野又一次聚焦中国，特别是受中共13年残酷迫害的法轮功修炼团体，成为各界民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6月15日，丹麦大报《政治报》长篇报道了现年62岁、目前居住在哥本哈根的法轮功学员鲍学真的故事。文章写道，早在1995年，鲍学真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当时多年的顽疾在短短时间内奇迹般的不翼而飞。但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出禁止修炼法轮功的命令，使鲍学真的正常生活急转直下。鲍学真亲身感受到法轮功带给他的身心益处，因此他仍然坚持修炼。2001年，他被非法抓捕并判刑3年半，被投进上海的一所女子监狱。他告诉《政治报》记者说，中国的监狱不是人所能待的地方，18个人挤在一个10平方米的牢房里，还要辟出一块地方做厕所，晚上睡觉就在地上，腿也不能伸直，白天不劳动的时候就在地上蹲着。6月14日，丹麦电视台 D2 新闻频道也专程来到鲍学真的住所采访。这次胡锦涛访问丹麦之际，鲍学真希望丹麦的媒体与政府能够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6月15日清晨，丹麦新设立的广播电台24.7在8点的新闻时间采访了法轮功发言人班尼。班尼为听众介绍了法轮大法的修炼理念真善人，以及法轮功红传全球100多个国家，亿万修炼者得到道德升华、身体健康的真实情况。当节目主持人提出中共为何迫害如此和平的修炼团体时，班尼表示，江泽民惧怕法轮功在中国急速红传之时，容忍不得人民道德提升做好人，从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6月15日，从上午一直到夜晚，丹麦与周边其他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哥本哈根的中使馆前、市中心的市政厅广场，以及丹麦官方宴请胡锦涛的议会大厦附近的高桥广场，向丹麦民众和政府讲真相，同时也呼吁胡锦涛把握历史机会，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及其流氓集团。傍晚，法轮功学员点燃蜡烛，用烛光纪念在中国被迫害致死和至今仍然遭受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丹麦电视台 TV2 来到现场，报道法轮功学员的和平请愿画面。看着在宁静中打坐的法轮功学员们，电视台记者被他们的和平理性触动。记者由衷地感佩道，你们是人类的未来。
加拿大高贵林市游行，天国乐团获赞誉。6月10日，由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参加了高贵林市举行的一年一度泰迪熊节游行。今年有60多个团体参加游行，天国乐团演奏了《永远的枫叶》和《法轮大法好》等乐曲，荣获步行队伍第一名。游行的主持人克里斯先生在天国乐团走过主席台时介绍说，这是令人兴奋的团队，让我们热烈欢迎法轮大法团体。法轮大法是一种传统功法，对身心有益，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克里斯表示，法轮大法的队伍表现得非常好，而且规模是其他乐队的几倍，非常出色。从温哥华岛赶来观看游行的莱斯先生说，知道他们反迫害的活动，我喜欢他们演奏的音乐，这音乐打动了我的心灵，升华了我的精神，让我感到很愉快。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警察绑架救人英雄，数百民众人墙阻挡。数百民众与警察对峙近两个小时，人们排成人墙阻止警察抓走他们心目中见义勇为的英雄李真。民众义愤填膺，责问警察道，拿着纳税人的钱专干祸害好人的事儿，真是连条看家的狗都不如。人们并当场自发签名按手印，联名保李真。这是日前发生在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温馨家园小区里震撼人心的一幕，当地民众的义举令人为之动容。2012年6月9日清晨，唐山市610政法委操控公安警察对法轮功修炼者大肆绑架。这一天，唐山市就有2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当日清晨6点多钟，开平分局警察闯进温馨家园小区，李真老伴王秀兰听到敲门声，有人喊着，大姨开门，大姨开门。王秀兰把门开了一个缝，看到一个女子，刚要问她什么事，突然藏在楼道里的十多个警察一拥而上，攥着王秀兰的胳膊，强行扒开房门往里闯。王秀兰见状大喊，李真来土匪了。警察闯入房间后，立刻绑架正在休息的李真，并开始翻箱倒柜。他们声称有搜查证，但自始至终没有拿出来。警察连拉带拽地把只穿着短裤的李真拖下了楼。李真的妻子王秀兰推开窗户，对着外面大喊，快来看啊，二门202来土匪了，快来救我们。闻声赶来的居民越聚越多，当人们认出被绑架的竟然是曾见义勇为救人的李真时，纷纷质问斥责这些警察，并排成人墙阻挡，不让把李真带走。李真今年58岁，是唐山开平区中区庄几十年的老住户，民望很高。老伴王秀兰多年如一日悉心照料瘫痪在床的老公公，也在当地传为美谈。在江泽民发动的针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中，李真不放弃信仰，曾经多次被绑架，在劳教所遭受高压电击、四根电棍和橡胶棒毒打等酷刑折磨。围观的居民告诉警察，2010年夏天，前区庄河里有人落水，围了好多的人，可就是没人下水去救。李真刚好从那里路过，他二话没说，扔下车子，衣服都没有脱就跳进水里， 把落水的人救上了岸，然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就悄悄地离开了。居民们质问警察，你们警察有几个人能做到人家这样？李真是有口皆碑的好人，你们凭什么抓人家？要都是这么好的人，就用不着警察了，可你们还来抓他，真不办人事儿。看着光脚赤裸上身的李真要被警察铐着推进警车，很多人都哭了。一个老太太拽着警察挡在警车前流着泪说，这么好的人你们就给带走了？警察一个个都默不作声，有的双手使劲掐着李真的脖子，用力把他往警车里塞。民众被警察的暴行激怒了，有的抡拳砸向行恶的警察。住在附近的李真的儿子也赶来了，警察竟然想把他一同抓走。一位居民实在看不过，只想拿手里的铁锹冲向警察，被身边的人拦住了。楼上的警察还想带走李真的老伴，李真老伴告诉警察，我曾经浑身都是病，是修法轮大法治好的，这有什么错？如果想抓我，你们留下名字，谁负责？面对他义正辞严的质问，警察退缩了，没有人敢报名字，没人敢说负责，也没人再说带他走。8点多，又来了一辆警车，一个穿格子背心的警察头来了，一下车就低声训斥着，你们这帮废物，让你们早晨早点来，偷偷摸摸的干，你们弄得这么热闹，影响多不好。民众与警察僵持了近2个小时，李真还是被开平公安分局10多名警察强行绑架。小区内众多民众望着开走的警车，说着骂着，脸上写满了义愤，久久不肯离开。这时突然有人说，谁有纸笔，我们联名保李真。马上很多人响应，人们自发地拿来了纸笔和印泥，当场就有70多人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了鲜红的手印。一个小区邻居说，李真是好人，谁家有事儿都帮他，有事儿我们没想自己，就想着李真是好人。还有邻居说，谁来采访我都敢说。
新闻的职能。新闻的基本职能是呈现客观事实。在西方社会，新闻造假是要受到处分的，严重的还要受到法律的追究。英文里的宣传一词 propaganda 是和洗脑、欺骗联系在一起的，是个地地道道的贬义词。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的词典里，宣传一词才有正面的意义。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其政治宣传部就是为中共的利益说话，如中共发动历次整人运动，都要舆论先行，对斗争对象抹黑宣传，以便挑起民众仇恨。当前中共迫害法轮功，所有诽谤法轮功的重大报道一律按中宣部要求采用新华社通稿，其他媒体没有单独报道的资格，民众被愚弄，知情权被侵夺。不妨看看民主国家的记者是如何通过真实报道法轮功而一展身手，获得国际声誉的。2001年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时，华盛顿邮报记者在第一时间赶往死亡者之一刘春霖的家乡河南开封，通过实地采访得知刘春霖从未练过法轮功，于是在2月4日发表题为《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的深度调查文章，为中共造假嫁祸法轮功做出了历史证言。华尔街日报记者伊安·约翰逊通过独立采访法轮功学员和家属，于2000年4月报道了山东法轮功学员陈子秀被迫害致死的经过，题目为陈女士直到最后的日子仍说修炼法轮功是一项权利。该文不仅在国际上首次揭示了这场迫害的残酷性和系统性，还对一群信守真善忍原则的修炼人的心灵进行了透视。伊安·约翰逊因这篇报道于次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作为一个媒体人， 即使在高压下不能做到探寻真相，做出客观真实的报道，至少也不能昧着良心颠倒黑白，栽赃陷害，助纣为虐。至少也应该有勇气看清并承认剥夺中国民众新闻自由权的罪魁祸首正是中共。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弥留之际点燃生命之火。我曾经是一个无名热患者，我的体温一直是在37.3到37.8之间，长达21年之久。我走遍了省内各大医院，包括结核病院，而且曾在国家级医院住院检查。所有检查结果全部正常，查不出发烧的原因，而且伴有严重的失眠、头疼、无力。我失眠时常常伴有一阵冷一阵热，如果不出现一阵冷一阵热的现象，我半夜以后或者下半夜还能睡着觉，要出现冷热现象我就很难入睡。因为冷，我盖多少被子都冷，热了我把被子全都掀掉还热，根本无法入睡。中西医治疗包括针灸治疗都没有太大效果，我常年都离不开各种安神丸、汤药，每天晚上都要靠安眠药和各种维生素等保持睡眠。我生孩子的时候，婆婆病重住院，妈妈也倒在了病床上。月子里我因为发高烧去了3次医院，我人生中的苦无止无休，只有愁苦的泪水伴随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痛苦的日子。结果我又落了个眼睛疼的毛病，眼睛疼起来又干又痒又疼又闹心，而且又红又肿，不能看电视，不能看报纸，不能认真看东西，写字不能超过几分钟，更不能流眼泪，不然眼睛马上犯病，又红又肿又疼又痒，真是苦不堪言。而且从那时起我不能正常睁眼睛了，只能眯着眼睛。1998年我小产，病入膏肓的同时，也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小产以后，我身体更虚弱了，我彻底失眠了，什么药都不管用。有一天晚上，我吃了3片安眠药，躺在床上一点睡意都没有。我又吃了4片安眠药，整个人像木头一样，僵硬不能动弹。可心却还是明明白白的，我心里害怕了，我想这下我可没救了，我想到我面临的只有死路一条了。我想到了妈妈、丈夫、孩子，我开始拿笔纸写下我的感受和心中的挂念。我写了2份，一份写给妈妈，一份写给丈夫。因为我长期失眠，拿笔的手是颤抖的，一次只能写几句话。我把2份遗书放到了一个笔记本里，我告诉孩子，我不敢告诉丈夫，怕他挺不住。孩子比较内向，我嘱咐孩子，妈妈要是走了，你千万不要想妈妈，你要是想妈妈，妈妈会更痛苦的。妈妈这些年就是因为有了你，为了你才与病魔抗争，活到了今天。如果没有你，可能妈妈早就没有勇气，没有信心活到今天了。孩子流着泪说，妈妈我不想你，我就想着妈妈去了一个最最美好的地方。我开始不说话了，不睁眼睛了， 开始闭目养神，想把这最后微薄的时间和力气留住，多看孩子一眼。就在这时，一位朋友来看我，他拿来了一本转法轮，还有一套12盘的法轮功讲法录音带。他给我讲了几个练法轮功去病健身的例子，并坐在我身边给我读那本书。他读转法轮的时候，我听着听着，感觉我和床好像被风吹着似的慢慢的转动。再过一会儿，好像整个房子也在慢慢的转动，飘飘的，有一种舒服感。我流泪了，我求生的愿望使我感觉到这个功能救我的命，我有希望了。朋友临走时，把录音带放到了我家的小录音机里，录音机放在了我的枕头旁。他告诉我，静心听，不管白天晚上都听，你会好的。求生的心使我一秒钟也不敢停地听，真是太神了。我听着听着觉得睡过去一下，我能感觉出来，绝对不是休克，是那一瞬间我睡着了，是睡着了。这一瞬间像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我真的有救了。就这样我天天地听，我每天白天都能睡几阵儿，而且一天比一天时间长，下半夜也能睡一会儿。等到10天以后，我几乎下半夜就能睡1个小时左右了。1个月后，我下半夜就能睡觉了，并且早晨能跟着那位朋友到练功点去练功了。等到2个月以后，我的睡眠竟然达到了有生以来的最佳状态，而且神奇的是，20多年的无名热消失了，体温正常了，眼睛疼也好了，眼睛也能睁开了，胃肠病也好了，有生以来真正的体验到了没病一身轻的滋味。我真像是走进了神话里，难以用语言表达。凭着一颗人的良心，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把大法真相资料、小册子、光盘等等送到千家万户，希望人们不要被谎言欺骗，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内蒙古王霞被迫害致死。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法轮功学员王霞，2012年4月27日凌晨2点。再次被当地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610人员闯入家中绑架，于6月15日被迫害致死，年仅38岁。据悉，王霞绝食抗议，遭到看守所野蛮灌食，多个犯人按住王霞强行灌食，女警用高跟鞋踩住王霞的头搓捻，灌食用的混合物血水泪水掺在一起流满一地。王霞曾多次被非法关押，2002年被非法判刑7年。在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期间，因她坚持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遭受过非人的摧残，被毒打、电击，阴部被扫床刷、抽打进行性折磨，被恶徒用大头针钉入指甲中，用火烧。王霞绝食抗议，又被送精神病院遭受摧残，被迫害成了一具活着的骨架，一动不能动，记忆丧失，成了植物人。监狱方面看他活不下去了，就把他扔给了他的父母。王霞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通过修炼法轮功恢复了健康。可是此后，王霞又遭到多次残酷的迫害。王霞有2个正在上学的10多岁的孩子，几乎是从一出生就被剥夺了母爱，直到2008年王霞从监狱回了家，一家人才有了正常的生活。不料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王霞又屡遭绑架、非法关押，直到被迫害致死。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10元钱送回来了。清晨我在菜市场看中了一位老人的糍粑，3元一斤，称了2斤，给他一张崭新的20元币，他应该找我是4元。老人硬说我给的是10元，只找给我4元钱。我叫他翻了钱袋，我刚给的那张崭新的20元正在上面，他硬不承认，只愿找我4元钱。看那老人面红耳赤激动的样子，想想他做点小买卖也不容易，算了，让给他吧。老弟，他不会哄你的，他是练法轮功的，不会讹你的。没想到旁边卖菜的大姐大声地对卖糍粑的老人嚷嚷，卖菜的大姐跑到老人旁边，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类，我跟你说，几年前我一看是他，几年前我们之间有件小事儿，但今天家里还有瓦工在盖房子呢，我提着买好的糍粑自己回家了。那大概是2002年吧，我在那个大姐旁边买菜，顺手把刚买的一包鸡蛋放在旁边的地上，那大姐整理菜蛋往旁边一撂，刚好撂在鸡蛋上，15只鸡蛋全都破了，蛋壳蛋黄蛋清全搅在一起了。大姐连忙道歉，也很为难，当时蔬菜很便宜，鸡蛋贵一些，只怕她这一筐小白菜也只换得15只鸡蛋呢。我赶紧说，算了算了，不怪你，不要你赔，你别着急。大姐很意外，上下打量我，看我也不像有钱的人啊。我只是个普通工人，工资不高，两个孩子都在读书。我笑了笑，大姐不怪你，你不是故意的，不用赔了。大姐感动地说，哎呀，你真是好人啊，把我的菜带一把回去。说着就要送我一把小白菜。我连忙劝住他，不要不要，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师父叫我修真善人，做好人，与人为善。我顺势告诉他法轮大法的真相，他听得很入心，不停地点头，是啊是啊，真好。以后每次遇到他，他都主动跟我打招呼，还把我们的故事告诉旁边卖菜的人。尽管菜场上每天都有人为了几分钱几两秤争吵，但我们练法轮功的从来都不贪不占。我回家忙着忙着，早晨买糍粑那点事儿就忘了。没想到快吃午饭时，我们村里卖菜的奶奶把那10元钱送来了，递给我说，那老弟叫我带给你，他确实搞糊涂了，后来记起来了，你给的确实是20元。卖菜的奶奶说，那位大姐告诉了卖糍粑的老人15个鸡蛋的故事，老人听得呆呆的，半天反应过来，还有这样的好人啊，没想到。他仔细数了数钱，终于记起那张崭新的20元是我给的，背面还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呢。知道卖菜的奶奶是我的邻居后，硬是要她帮忙把少找的10元钱送回来。法轮大法真的像一股清流，善化着人心。难怪人们常说，要是人人都像练法轮功那样的，那天下就太平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